神预备了一只羔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6年6月14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God provided a lamb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614。晚上好，朋友们。那让我们低头来向万王之王来说几句话。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今晚能聚集在一起，在圣灵和真理中来敬拜你，这是我们极大的荣幸。我们为主耶稣以及他对我们的救赎大爱而感谢你，这爱是如此至高无上的，被赐了下来。当我们还是远离神的罪人，与神隔绝，没有盼望，没有神的时候，基督就死了，那位可爱的，为了不可爱的，为救赎我们回到父那里。现在令我们如此的亲近你，也是被承认是神的儿女，我们最终的结局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就如着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说完那时就再也不用为别人祷告了，一切就都结束了。求主今晚帮助我们来敬拜主，敬我们里边的一切来称颂主。我们奉神的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晚上好，朋友们，我很高兴今晚又能跟你们在一起敬拜我们亲爱的可称颂的救主。那李威尔博士，俄亥俄州第一浸信会教会的牧师，如果他可以马上去后台见我儿子彼得保罗，那如果你可以的话，那威尔博士。那今晚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能在这伟大的凯德尔堂那举行那这开的聚会，那么很高兴在这儿有这敞开的门能聚在一起来敬拜主。那我感到这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的大会，主极大的祝福了我们。那我很高兴，那他们的邀请我成为这次大会的一部分，能跟你们这群被主耶稣宝血所买赎的人来讲道。那我经常想，如果我有两滴基督真实的血能盛在我手中的容器里，我会做什么？我该会多么谨慎的捧着的行走，那免得让它洒出来。但今晚我想，在主眼中我有比那两滴真实的宝血更宝贵的东西，我有被主宝血所赎买的人在我的面前，所以我要非常谨慎的向被主宝血买赎的人来说话。那是那我们的目的是要促进基督的事工，那神们，那这个世界，那正如凯德尔先生曾经在这说过的，那会堂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做那个更容易做对的事情，更难做错误事情的地方，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许多人听弟兄那么说过，那我们在想今晚那他在一个地方，那在那里永远不会再有错误的东西了，在荣耀里了。圣经说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是的，愿主祝福这工作。那福特先生呢，我几分钟前有幸遇见他，他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绅士。那很高兴印第安纳波勒斯有一个像这样的地方。那今晚我们回到古老可称颂的圣经，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那我的 ABC 是，那多少人知道圣经的 ABC 是什么？就是一直相信基督，那就是圣经的 ABC。所以那昨晚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 那我讲了一部分的主题，那我们必须聊快点，我想也许今晚那我能把它讲完，那给我们一个早点散会的机会，也许明晚那因为有更大的压力，那明晚会是这次大会的结束，那通常在最后一个晚上那发生的事会比前几个晚上都多，因为那是一种的压力，那是一种的期待。许多时候就拿医治来说，那他们会全力以赴，那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必须得有信心了，不然就根本得不到医治了，所以他们拼了命的全力以赴。那通常我们的主都会那为我们行大的事情，那明晚我们期待，那你们愿意跟我一同祷告，那祷告我们中间不会留下一个病人或软弱的人吗？那你们愿意明晚为此那替我紧紧的抓住什么？那我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不久前有人跟我讨论医治的事，那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他会讲一些我一无所知的话。那他说，伯兰弟兄，我相信你是真诚的，但是他说我肯定你在教导神的医治时是错了，因为你不能把神的医治放在赎罪祭里。他说你传讲神的医治来自赎罪祭吗？我说每个救赎的祝福都是借着赎罪祭而来的。那他说，那我要向你证明那个不在赎罪祭里。我说啊，那我肯定想听一听。他说，那你是否传讲以赛亚论道基督所说的话，他担当我们的疾病等等？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如果我向你证明那个话应验了，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他是被圣经证明了的，那我就会接受。那我知道那他刚从学校毕业，那而我七年级以后就没再上过学，那我知道在那样的机制上那我是根本没法和他相比的，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就是主耶稣。那我知道主是医治者，因为他医治了我，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都看见了，所以我知道他是医治者，我看见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或者说是看见人们接受了他们的医治。那是这么说的，那主不是现在的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你，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已经在哥哥他成就了，那你只要仰望而活，就是这样的。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医治你或带来医治，或者神带来任何的医治，医治是你对神已经成就这工作的信心。那他说不是在哥哥他完成医治的，他说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相信是那里。他说伯兰先生，他说圣经说耶稣医治了凡被带到他面前来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他担当我们的疾病等等。我说你把那个应用在那儿吗，弟兄？他说是的。我说那怎么可能是赎罪祭呢？那发生在赎罪祭献上之前的一年零六个月，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血还没有流出来，所以那如果是在那个时候，赎罪祭在生效前就比生效后的能力更大了，我们怎么能够那么做呢？我说那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前大约一年零六个月，血还没有流出来，那怎么能够适用于赎罪祭呢？那接着他开始使用一些高深的词汇啊，我说亲爱的先生，我没有翻方言单词，我说我无法明白你所谈论的东西，那我可能明白直白简易的英王钦定本，所以我说那我们来看，那他继续谈论着。我说那弟兄瞧，那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同意神的医治在神的道中吗？因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哦，我要说是的，那他在那里就回答错了，他说这是在神的道中，因为无论是什么，我说耶稣说无论是什么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又怎么样呢？他说你想要跑到马可福音那十六章去。我说不先生，我想要带你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他说他说是的，那神的医治在神的道中，但不在赎罪祭中。我说那神的道高过赎罪祭。哦，他说那不可能。我说绝对是的。我说瞧，那一次有个国王制定了一切的律法和制度， 他都制定了一切的法律还有刑罚，他是个公正的人，是个诚实的人。那一次有个奴隶犯了罪，那王在审判座上说，先生对不起，但我必须要取去你的性命，因为我的法律上写着你必须被处死。我是一个公正的人，我不能够食言，那我的法律说你必须得要死，所以我必须要取去你的性命。那个可怜的人开始发抖，王说，那在我取去你性命前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奴隶说，请给我杯水喝。他接过这杯水，他拿不住杯子，他知道他就要被砍头了，抖个不停。那王说，嘿，等一下，他说，在你喝这杯水之前我不会取去你的性命。奴隶把水倒在了地上。我说，现在王要怎么办呢？他的话高过他的律法吗？如果他是公正的，他就必须得持守他的话。他说，那是王的一个疏忽。我说，那么神把他的意志放在他的道中而不放在赎罪祭中，他有疏忽吗？我们的神不会的，他没有疏忽。是的，他不会疏忽的。不久前有位女士要送儿子去学校，要学习成为一名传道人。那后来那他病得很厉害，那寄信到学校让儿子做好准备，因为医生说他可能就快死了。他得了肺炎，那病得非常的厉害。那男孩一接到电话就准备回家了，但是那他再也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第二天那他妈妈就好了，所以男孩就把这事放下了。他假期回家时，他对妈妈说，妈妈，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病得本来那么厉害，却这么快的就好了，你去看了哪个医生？夫人说，哈利路亚，耶稣。他说，妈妈，夫人说，你知道，那你知道街角附近那个布道团吗？他说，知道。那他说，那里一个女士过来看我，说她有带领来看我，那我的医生已经放弃我了。那女士说，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为病人祷告，用油膏抹他们，那并为病人祷告。他说，你愿意让我们的牧师来为你祷告吗？然后他说，我很乐意。那女士就去叫牧师来，他来了并从圣经中读了马可福音十六章，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个传道人从圣经中给我读了那些的经文，按手在我身上我就好了。哦，他说，哦，荒唐，妈妈，那简直是荒唐，只有没受过教育的人才相信那种东西。那在神学院里边，我们得知那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就不是末世的。那夫人说，哈利路亚。哦，他说，妈妈，你怎么会这样？你举止都像他们中的一个了。那夫人说，哈利路亚。儿子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在想，如果神能用不是末世的话来医治我，他要是用末世的话，那他还了得了。那正如比利信德曾经说过的，那争论那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做成的汤还稀。所以对神医治的反对是不足以服人的，那太迟了一些，神已经在做这事了。那想要吃到布丁的味道就得尝一尝。那从这本古老可称颂的圣经里，那这古老的教科书，我们今晚要选同样的主题，亚伯拉罕这个主题。那就说明晚早点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小伙子们早点发祷告卡等等。那为了明晚能有尽可能长的祷告队列，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昨晚我们是在亚伯拉罕，那我相信是讲到他上去那里来结束的。神领他到画面外，那是出神的约，那完全是，那这约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神借着至高的恩典，无条件的应许，神要拯救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昨晚我们在读经时看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是承受同一个应许的，对吗？亚伯拉罕的种子，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保罗说我们犹太人，那不是外面做犹太人的，而是里面做犹太人的。那应许是给那一个种子的，不是给亚伯拉罕的种子们的。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儿子，但只有借着撒拉所生的那个儿子才是应许。那亚伯拉罕信神，那他是如何得到多国之父这个极大的名的呢？他相信神，他存着指望相信，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知道神能做成他所应许的事。哦，我年轻的弟兄坐在那边轮椅上的，巴不得你今晚能够看到这个应许还在，哥哥他就在你面前。如果你能把阴影从你头脑中挪去，那看向那边，就会有东西在这深处锚定，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动摇的，也就会推着那把轮椅走出会堂的，绕着凯德尔堂以及你所来自的地方来转圈了。那你们快死于心脏病的人，那那是更糟糕的杀手，癌症医生对着几乎无能为力。那天我在电台上听到，无法证明有哪一次的癌症手术是成功的，那他们称癌症是低速度空间的疾病，但神有医治，药是疗法，神是医治。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如果因为神那么说了，亚伯拉罕就相信神，那我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就有亚伯拉罕所拥有的同样的信心。因为神借着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他怎么呼召你的？借着拣选。你能被呼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拣选，若不是我父先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神做拣选的工作，那你只要跟随。那如果他呼召你，那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那必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那是神的道，我爱这个，因为我可以信任相信知道它是真理。几分钟前我刚做了一个评论，那在我的环球旅行中，我发现两类人，那说起来就是两个教会，那只有一个教会，那这是我的意思。我发现那基要派的人，他们在位置上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但我怀着敬畏这么说，他们对他们所信的没有多少的信心。那另一类人是五旬节派的，他们有许多的信心，却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这样的。那这就像一个人银行里边有钱，却不知道怎么开支票，另一个人会开支票，银行里边却没有钱。如果你能让他俩都合在一块，那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了。如果我能有五旬节派的信心和基要派的教义，那会有基要派的教义和五旬节派的信心，就能够立刻进入千禧年了，那会有奇妙的事发生了。但五旬节派的人，那我怀着尊重，那知道也许这群人中有 80% 是五旬节派的，那可爱的人，但是那你们把所有的喜乐都给喊掉了，把所有的信心给喊没了。那如果你把那信心拿来庄严的放在神说的话上，知道使你快乐的就是这个，那知道是什么赐给你救赎，你为此而快乐也应该快乐。那如果你把那信心用在哥哥他，接受神说出啊，这是你，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那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有一种知识的信心，那我们是三一的，就像神一样，那在魂身体还有灵。那前年前科学说，当神说那一个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他们说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圣经说你的身体充满了光， 那些科学家们说，哦，这岂不癫狂，不信这。那辆桥，神证明了你的身体充满了光， X 光证明了这点，那是你身体里边的光线，不是 X 光线。 X 光本身没有光，是你的光线形成了 X 光，所以你的身体里边满了光。那而且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是光的细胞。那还有，那听见，那大约两年前我在芝加哥，那在那里科学，那现在证明了，那大约一年半前，那我想试了，他们报纸上有一条，那布斯先生的女儿，那还有我看了这条新闻，那医生证明了人心的里面，那不是动物，而是人的心脏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心室，一个极小的一个心室，那里面甚至都没有血细胞。他们说那是魂的居所，魂住在人的心里。那知识的信心是，那就是今天我们复兴的问题所在。那这就是了，要明白葛培里杰克舒勒许多了不起的人，奥罗罗伯茨施工场上的大布道家，那来来回回的梳理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祭坛呼召足以使1000个美国人悔改，那确切的说是1000个美国。那原因是人们只是被带到一种知识的信心上，那如果他们能够继续深入一些，直到信心从知识上出来而沉入到魂里，那就会持久了。那是为什么复兴会里边悔改信主的人中，那大约 80% 或 90% 的人不到6个月就离开了，因为他们有的只是知识的概念。但当那个成了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经历，那就会锚定直到永恒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下一次的复兴。那我只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在听我所讲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多久？会众说得赎的日子，是的。不可拆开的印记，那当一栋房子完全的，或者说那当一个车厢装满了货，封印贴在上面，也绝不可拆开那封印，否则政府就会找你麻烦的。当神借真典洗净人心里一切的不信，一个人就可以直视神的面，意识到他是神的后裔，他会相信神写在这本圣经上一切的话都是真理，神必用圣灵把他封印在神的国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神那么说了，我相信这道。那么中间的一个大的疏忽，我们不再重视的一件大事，就是教会里有贫血症，教会的状况那正在失败。那有一件事儿，那么过分依赖于证据。那路德说一人必因信心得胜，他以为他得到了。威斯利说当你得到足够的救恩成圣了，那你们美好的为了公会的信徒，那很好。当你得到了足够的信心成圣，那开始叫喊拿撒勒派的天主圣洁派，那为了公会，那你们说荣耀我们得到了，但你发现你并没有。是的，那么叫喊了之后做了许多你们不该做的事儿，被盗又回去了。那你们五旬接拜的开始说方言，你们说哦弟兄们我们现在得到了，但你发现你并没有。神就是爱，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良善、温和、怜悯、知识终必归于无有。照你所想的教育的传道人去吧，那知识终必归于无有，预言终必归于无有，方言终必止息。但当那完全的加爱来到，它永远长存。那我在这里边停一下，那么今晚有大把的时间，也许明晚我会讲回到这个主题。那我告诉你们一些我生活中的小事，那你们想知道一些吗？那不想，那就听一下，那是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那我的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那你如何试图使自己情绪化，那并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同。那是好的，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你可以用科学来证明这点。那如果你的宗教没有点情感，那最好把它埋葬了，找一个有情感的宗教。但是小弟兄，首要的是，那如果你所有的情感不是被神圣的圣灵的爱所封印，这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你知道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吗？那就是这个，那我所付出的一样的东西，是爱。是的，你知道爱会征服任何的东西，不管的是什么吗？多少人读过放在后面的书，读过我的书的，那请举手给我们看看。有多少人读过我的书？很好，谢谢。你们也看到过书后面主的天使的照片了。那注意，那这都被科学证明了。那你们在书的第一部分注意到，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天晚上我站在台上，那个疯子跑到台上来杀我。那你们记得读到那个吗？那我当时正在讲道，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家伙从人群里边跑过来，那有几千人，他们站在街上，那他的眼睛都鼓了出来，他手上下挥舞着的跑上讲台。我还以为有人病了，那他上来找我。那都有150或200个传道人坐在我身后，那我看见他，那他那样跑上来，那传道人像苍蝇一样的散开。那天那他刚袭击了一个传道人，他从疯人院里边跑出来了，打断了那个传道人的下巴和锁骨。那警察在追他，那在讲台上他径直向我跑来，那像鹅一样的喘着大气儿，挺着胸膛，那粗大的手臂。那我当时体重128磅，他体重大约250磅，大约6英尺高或者更高，那差不多有6英尺4英寸之类的。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你这草中的蛇，你站在这冒充神的仆人，我要在这台上把你撕得粉碎。那当你面对疯子时，你最好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我只是安静地站着看见他。他说，你自称神的仆人。他抡起了胳膊说，我要把你这单薄的身子给打到会众里边去，当你落地时你会粉身碎骨。那我知道他完全有能力实施他的威胁。那我只是看见他，没有一个传道人说一个字，他们都走了。那我看着过来两个警察，那我刚带领他们俩归入基督。那其中一位的妈妈在前一个晚上得了一治，一个很好的长老会的夫人。那他们跑出来要来抓了。我说，这不是输血肉的事，弟兄，等一下，谢谢你们。那两个人退到了后面，那在那站了一会儿。那我只是保持绝对的安静。那我正好告诉他，我说，先生，怎么回事？然后他吐唾沫在我脸上。他说，你这草中的蛇。他说，今晚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那我正好说，我希望你不会。那正当我要开始那么说时，神本着他的至高无上，圣灵降了下来。那圣灵说，那声音就说，那他们以为那是我在说话的，不是，就像在异象里边一样。圣灵说，因为你今晚挑战神的灵，今晚你要倒在我脚下。那只有两个预言，那现在那必须要显现出来了。他说，倒在你脚下，那这伪君子，我让你看看我要倒在谁的脚下。他扬起手臂，他向我猛冲过来，他开始要攻击我。我说，撒旦从这人身上出来。他手臂举起来发出那项链转了几圈，倒在我脚前，把我的脚都给压住了。这警察不得不把他从我脚边给他挪走。他们说，那人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他敬拜那个人。他们把他拉了出去。那是什么？我恨那个人吗？我爱他。一个处在那种情况里边的可怜的必死之人，不是那个人在说话，那是魔鬼，他被鬼附了。那魔鬼发出挑战，圣灵回击了他。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里有轮椅、褥子、担架，那里教育开始是什么样的？当那事发生时，当初说话时，你可以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就像老话说的。但当整群人看见他们的首领被杀， 那每个病人都站了起来，每个褥子都空了，每个轮椅都空了，整群人都一时间得了医治，走了出去。瞧，因为恨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彼此相遇了，每次爱都胜过恨。爱你的仇敌，那你可能，那我希望你从此以后不会不喜欢我了。我想告诉你们发生了一件小事，那时候你们可能会说巴拉弟兄是个狂热分子，那他没问题，那不管你怎么样，那都那么说吧。那所以不妨那让我再说一些。有一天在印加纳州的伯克农场，那在我来自的杰逊维尔，有一头大公牛顶死了一个黑人，那他把牛卖到了靠近亨利维尔的地方。本溪大公牛有很长的大脚，那我在这里当了几年的狩猎官，当时我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我过去巡逻，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所以位弟兄一次问我是不是要收取奉献，我说下个礼拜你会饿死的，因为我记得一次我说我要在我的教会里面收取奉献，那我告诉了我妻子，那么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地步。那你们到过那种的地步吗？肯定有的。我说亲爱的，今晚我得要收取奉献了。他说我过去看你那么做。那于是我上去教会，那并不因为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会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的，但我年轻，那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呢？那我上去也说，那弟兄们，那我们甚至都没有奉献牌，那我说我要，那情况有点艰难，那今晚我要收取奉献了，那有人愿意把我的帽子拿过来吗？那其中一位老执事走过来拿过我的帽子，那我低头看一个老妈妈坐在那儿围着格子围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围裙，围裙里边有口袋，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那是在大萧条的期间，那像那是个又小又破的钱包，在顶部按扣的那种，他开始摸出那些的硬币。哦，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啊，我只是逗你们玩的，我真不是那个意思，那是我最接近收取奉献的时候了。那雷恩先生，一个从密歇根州到贾克来的老人，那有很长的头发，那里边骑了一辆自行车，他把自行车给了我，我拿了一毛钱一桶的油漆，那给自行车上了漆，卖了$5，那这样就根本不需要收取奉献了，那就是这样的。那我在巡逻，那我在保留区，那我翻过一条小溪，那我记得对面有位弟兄病了，那达夫人叫我过去为他祷告，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时候，那所以我开始上山，那田里有一处像灌木一样的东西，当我走到田中间，大约走过500多码的路程时，那顶死那个黑人的同一头牛，他站了起来，那他站在那儿，离我大约30-40英尺，那他和一些母牛躺在那里，他站了起来，那喷着鼻儿看着我，我认出了那头公牛。那我本该带着枪，那但我没有，所以那我回头看栅栏，那栅栏离我太远了，那跑不过去，那也没有树可以爬上去，所以我想也许这就是我的结束了。那我看着他，那你知道，那这个不是开玩笑，当我看着那头公牛的低下头，把犄角顶在地上，那将尘土扬在身后，开始向我冲过来，那并没有恨那头公牛，我反而高兴我没有拿枪，我爱他。那里似乎很奇怪，那我要你们记住这点，我爱那家伙，我想可怜的家伙，我来到了他的地盘上，我在他的领地，他正在睡觉，我把他吵醒了，我把他激怒了，我对他说，那并不知道，我说神的创造物，我是神的仆人，我正在去为一个神生病的孩子祷告的路上，那你不能搅扰我，因为我是神的仆人，那对不起，我打扰了你，那奉耶稣的名去躺下吧。那头公牛，那我一点也不怕那头公牛，就像那天晚上我对那个人或我对我坐在这里的弟兄们一样，那头公牛向我跑来，离我不到10英尺，那我像现在一样不害怕，他离我很近了，停住了，然后在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不知所措，我这看着我想可怜的家伙，他转过身走过去躺下，我从他旁边走了过去。爱会征服任何东西，方言终必停止，预言终必归于无有，但当爱临到时，他征服一切，神爱世人。 朋友们，那就是你们失败的地方。要过多的操练，你是不是得到了恩赐，而要操练真实的恩赐爱，那样的就会更好了。那既然我已经讲这么远了，那不妨再说一些。那你们许多人下来我家接受祷告，那我想要那割前院的草，那割了几圈，那有点跑去，然后会有人进来接受祷告，那我跑过去，那脱掉我工作时候所穿的，换上别的衣服去为他们祷告。那在我能把后院的草割掉之前，前院的草又长出来了。那我在后院，那后面没有人，那我脱掉衬衫太热了，那我用割草机那努力的割着草。那从未想过在角落挂这个很大的马蜂窝，那我撞上了栅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知道万事，知道我在这神圣的讲台前。那当时我一下子就被马蜂给笼罩了，我并没有憎恨那些的马蜂，我想可怜的家伙，我打扰了他们，那是他们的家，神创造了他们，那个是他们的家。我说神小小的创造物啊，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但是我是神的仆人，我正在赶时间，有许多神生病的孩子来这里接受祷告，我必须得快点。那我来回的推掉棵草机，那些马蜂围着我嗡嗡叫，那我没有穿衬衫，那么足以杀死你的，只要一只马蜂就能够把你蛰到，很大的家伙。那些的马蜂他们围着我飞，那我只是继续割草，带着对那些可怜小家伙们的爱。那他们围着我转，奉主耶稣的名的排成一条线，就像要径直飞回到了窝里。那是什么？爱能征服一切。你要全心全魂全意全力的爱主，信心必伴随着那爱。那注意，亚伯拉罕必须相信神，他爱神而相信神。那你爱神，你越爱神就会积累越多的信心。那昨晚我们停在了神像90岁的亚伯拉罕显现，那全能的神，那就是胸脯那伊勒沙勒向他显现。那么发现神以伊勒沙勒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后，那年老的亚伯拉罕他仍然相信，持守应许，抓住永生，抓住神的每个应许，并且持守着。那是神他作为伊勒沙勒所说的，婴孩靠在妈妈的胸脯上，把妈妈的力量吸取到自己的身体里时，他就得到了满足。他吸取妈妈的力量到自己的身体里，那如果他虚弱烦躁衰弱，他就吸取妈妈的力量。那神的道是神的胸脯，我们只要抓住那道，从神的应许上吸取我们的力量，只要继续引用，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哦，那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会带来何等的改变。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那罗德跟他分开了，陷入了麻烦。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神的爱，那我要你们看到这点。那基督去追赶被盗者和罪人，那些王仇敌进来掳掠了罗德和他的妻子，那掳掠了索罗马王，然后离去了。那亚伯拉罕他一得知这是罗德被仇敌掳掠了，那看看这一点，亚伯拉罕就召集这所有的仆人追赶仇敌，那并掳掠了仇敌，把罗德给带了回来。这是一幅何等的亚当堕落的族类的画面。仇敌掳掠了我们，父神带着天上的众军来追赶魔鬼，直到征服了他，把我们安全的领了回来。这是一幅何等救恩的画面。那我真希望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那希望这次复兴能够持续2个星期，那我们就能够进入这道中，继续的挖掘这道，带给人信心。那搭起个大的帐篷来， 那么容纳大约12000人，那么要把它搭起来，一次待4个或6个星期，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直的继续了。那注意之后的另一件事，那索罗马和摩拉毁灭以后，那必须越过许多这些大的地方。那之后我们发现，那下一件发生的事，亚伯拉罕坐在贫瘠的土地上，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切都会是美好的，但神应许了他的恩典长存。神没有应许我们坐着安逸的花床被抬回家。看看约伯和门徒们的忍耐，历史历代男人女人如何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亚伯拉罕那他坐在贫瘠的土地上，在他的橡树下，那在他的小帐篷，那羊群都非常的瘦弱，因为罗德选择了肥沃的土地。他和萨拉坐在那里，一天下午亚伯拉罕往外看，依旧持守神的应许。那他望去，那站在那棵树的附近，见有3个人站在那儿。那亚伯拉罕出去迎接他们，那伏伏在他的脚前。那这3个人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那就停下来一会儿，请坐在橡树下，那坐在树荫里，那今天很热，礼貌。他说，我要取些水给你们洗洗脚，再烤些饼给你们拿来，那你们休息休息，然后再往前行。那是接待来客的方式。那注意，亚伯拉罕等候应许，他里面有什么东西认出了那几个人比人更大，因为其中一位是全能神自己，那另外是两位天使，另外两个。那于是他飞快地溜进帐篷，说，萨拉，去面桶里边取些面，速速的揉面，那或者说筛面，那赶快做些无酵饼。他跑到牛群里边到处找，直到找着最肥的牛犊，然后他又速速的用搅拌器搅拌了一些的牛奶，造了一些的黄油，杀了牛犊，烤好了，取了一些牛肉、玉米饼子、黄油、牛酪乳，那拿出来放下来给神和两位天使吃了。阿们。哦，我此时感到兴奋，想一想，神眷顾了必死的人。哦，那就是这小轮子开始转动了。那看一看，那亚伯拉罕坐着观看着他们，那他们吃的时候再去拿这把小胆子那赶苍蝇。那你有那么做过吗？我们过去在家里边就那么做的。那我们有上门或买得起上门之前，那在乡下得把苍蝇拍拿出来。那亚伯拉罕在那里看着神和天使，那他们吃着，那神背对着帐篷的门说，亚伯拉罕，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神说，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那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眷顾你。萨拉将近100岁了。神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眷顾你。那萨拉，那这就是了，瞧，萨拉在帐篷里笑，在神背后的帐篷里，那这人以肉身坐在那里吃牛肉，喝从牛产出的奶和黄油，吃了一些玉米饼子。他说，萨拉为什么笑呢？在这背后，那你们一些怀疑论者会称那是什么呢？心灵感应吗？读萨拉的心思吗？那不管怎么样，神那么做了。那萨拉害怕了，他说，没有，我没有笑。神说，不，你实在笑了。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阿们。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倒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简易。那吃完之后，神说，我岂能向亚伯拉罕隐瞒秘密吗？不让他知道我要做什么。神向他启示所罗马的罪恶已经上达于天，那他们的声音巨大，神要下去毁灭他们。 想一想。那接着神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天使继续往前。那不久前一位传道人对我说，他说，伯拉罕弟兄，你真的说那是什么？我说，不是我有没有说，而是道是那么说的。那注意看，那是大写的 ORD， 天地的统治者，主神。那他说，那怎么可能发生呢？那我说，你把神限制在你的神学上了。那些人呢，就是不能，我们也许不能把耶利哥的城墙撼倒，那或许我们没有约书亚那过约旦河的那种的信心，我们也许没有像以诺那样有信心，一天下午他跟神一路走路散步，对地上厌倦了，所以跟神一同回家了。神是全能的，那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些的钙、碳酸钾。不久前在田纳西的孟菲斯，那我喜欢艺术，我在那儿的博物馆里边看，那里说那个体重150磅的人，他的肉身分解只值8.4毛，那身体里边有足够的石灰水，那刷一个鸡窝了，那你知道就那样的一些的东西。如果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一个打量着另一个说，嘿约翰，我们值不了多少钱对吗？但你却会把500美元的貂皮大衣戴在那8.4毛分钱上，你扬起鼻子走在街上，抬得那么高，若是下雨都可以把你给淹死了。你属于某个大的教会，你照看着8.4毛分钱，那是什么？只不过是一小把灰而已。而你随意把东西塞进那个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里，你不关心那个魂，你本是尘土，尘土不要归毁，这不是指着魂说的。是的，8.4毛分钱，人的身体就值这么多。神只是一伸手，那抓了一把原子，那抓了一把钙，那一把宇宙光，然后只是吹了一起，造出了三个身体，他和两位天使走进了身体里，那他们就吃了。那是我们的神。你是什么呢？如果这位神能从整个太空中走出来，充满太阳系内外的空间，那么复活又有什么奥秘的呢？阿曼。那他说话，任何事就能够发生，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如果神知道你的名字，那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我妻子告诉我说，说我变秃顶了，我告诉他说我一根头发也没有丢失。他说他们在哪？我说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他们还在那儿等着我去拿到他们。那这个身体也在消失，那一天那可能一点也不会留下的，但每一个把身体合在一起的原子，每一点的石油，所有宇宙光，当神创造世界时，他就有这些的东西。当复活的日子，他从死人中呼叫人出来，他要把这些东西以不死的状态再归还给你。阿们。所以惧怕什么？应该是地上最快乐的人。吼吼，神控制着所有的元素，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他在创造你们之前先创造了那些东西。当神创造了一切时，你只是创造物的一部分，取了一点东西把它造成了你。那注意，神正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表明他要为众人所做的一件事，你们相信吗？那这要花一点的时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做爸爸的，你记得当你娶孩子他妈妈时他是什么样子吗？那做妈妈的，你记得你嫁给孩子的爸时他是什么样子吗？好看英俊的男人，头发往后梳着，孩子的妈妈的眼睛多么的美丽，你走下祭坛要睁大眼睛看着他。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看着我妻子，我的心跳得极快，那我有点害羞，我没法亲口向他求婚，于是我给他写了封信问他，他也接受了。然后呢，我们那我记得我们结婚时她如此的美丽，但你知道吗？一天早上你醒来说，孩子他妈，你说美丽的眼睛下面有了皱纹，哦，孩子他爸，你头上出现了一些花白的头发，死亡进来了，他要抓住你的。神画了那幅画说就是这样，他们难道不美吗？那是我手所做的工，现在死亡过了吧，你可以取走那身体。 那叫亚伯拉罕和撒拉是老人，圣经说他们年纪老迈。那神通过亚伯拉罕所证明的，他为亚伯拉罕和撒拉做的事，他为亚伯拉罕所有的种子也做。那你必须在字里行间来读圣经，那你知道这个吗？那里就是我们一些聪明学者失败的地方。是的，神说我像智慧精明神的眼睛就隐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那注意，那只要做婴孩，忘了你所知道的一切来认识基督。那注意，那当我在海外时，我妻子会写信给我，她说亲爱的比利，现在是晚上了，那我想着你，那里是他写在纸上的，但我太爱他了，我能从字里行间里面读到。瞧，那如果你如此的爱神，这都像学者们隐藏了起来，但你却能从字里行间来读出来，那是一封情书。那是为什么我努力要告诉你的爱主，你所读的是一封情书，是神写给你的，他像聪明人隐藏起来，你必须变得简单才能够读懂他。是的，那留意一下这点，也许那什么时候回来，我想拿起这份的情书，愿主向我们启示的。那你知道的，那注意，亚伯拉罕，你知道神在那里为亚伯拉罕和撒拉行了什么吗？那可能很奇怪，那你可能没想过，但神不但祝福了他们，还把他们转变成了年轻的男女。你知道吗？神这么做了，他肯定做了。那注意，能不能想象亚伯拉罕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嘿，撒拉，你知道吗？你脸上的皱纹没有了。”那撒拉说：“嘿，孩子撒巴，瞧，你知道吗？你的驼背的肩膀也挺直了。”他们正在往回变回去。神能够做万事。那注意，他们离开那里，下去基拉尔。那注意，那有多远？大约300英里。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的妇人来说，那是很长的旅程。那他们走着在路上摇摇晃晃。那奇怪的是，当他们到了腓力士人的地时，亚比米勒王正在寻找一位爱人。那那里一切美貌的腓力士的女孩，当她看见萨拉这位祖母拄着拐杖走过来时，她爱上了萨拉。啊，荒唐！王说：“那正是我一直等候的人。”亚伯拉罕说：“你看上去太漂亮了，萨拉，100岁了。”瞧，你必须从字里行间来读。她非常的漂亮，她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读者，你们可能会批评这点。那瞧，那如果这个女人100岁，那她一直不生育，神必须在这里面创造一样的东西，因为她的子宫死了，对吗？那如果神那么做，那会众中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那我不是有意要像这样说，但妇人要生孩子，那当蛇婴孩要出生时，那妇人必须有新的心脏，那心脏不可能在一位100岁的妇人里边跳动，她没有乳腺了，那她不能用奶瓶喂孩子了。当时的女人不抽烟，那不需要用奶瓶来喂孩子，她必须得以真正的方式来喂孩子。是的，那是事实，你知道那是事实。那是最大的，那共产主义，那这是最糟糕的，那这是你所做过的最肮脏的事，就是女人抽烟了。我对她有自己的看法。是的，我想告诉你们别的一些的事，我对一个任凭妻子抽烟的男人也有自己的看法，这表明谁是老板。没错，你们自己想想吧。我这么说不是为了你们的掌声，我并不是为了这些，我是指的是真理。看到男人那么做真是丢脸，我他妈娘的枪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究竟是谁在管着家？是的，那萨拉是个美丽的，那女士应该感到羞耻。那我再看谁的脸会变红，那我在这上面很高，我能够看到你。那这可能有点刺痛，但对你有益处。那注意，萨拉再次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亚比米勒爱上了她，神改变了她，她变回成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亚伯拉罕，那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生了孩子，神为他们行了事，撒拉回到了大约30岁。神在亚伯拉罕他们身上显明的事，他证明了有一天他要为你我这么做。阿们，这是给那些愿意接受神应许的人，对那些称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 为无有的人。阿们。要相信神，抓住的持守他，让你的路向着天上，仰望哥哥他。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而不是看某本的科学手册。那注意，要仰望哥哥他。那留意一下，那说到是那年轻的女人，那萨拉肯定是的，亚伯拉罕也是年轻的男人。那瞧，他们把以撒生在世上，以撒45岁的时候，萨拉死了。那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女人，那我相信这之后除了女儿们，他又生了7个或9个儿子。确实是这样的，神把他再一次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那是神的道，我相信。是的，先生，看看亚伯拉罕，他说那他年纪老迈，他已经很老了，他145岁前，那当他还是80岁时，他就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哦，神太奇妙了。那当小男孩出生了，亚伯拉罕持守了这些年后，那神证明了，那他还在大约12岁时，神说亚伯拉罕，有朝一日我要让凯特尔堂的人看到我持守我的应许，我要让世人看到你在我里面有信心，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那这个在亚伯拉罕里面的孩子，我要从以撒来招出种子来。那我这么说，我要你把以撒带出去杀了他。亚伯拉罕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以撒里面。那我能想象亚伯拉罕那无法告诉可怜的萨拉，要把这个12或14岁健壮的孩子带出去，孩子的卷发垂在肩上，他的独生子。那他们两人那又到中年了，那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那带着可怜，他无法告诉萨拉，所以他把所有的柴捆在一起放在驴上，叫了两个仆人。那注意，他走了3天的路程，远远望见他所要去献以撒做祭物的山上。那通常一个人一天可以走25英里，那我经常一天走过30英里。在现今，那通常你去哪里都是坐车去的，但当时他们习惯走路。那如果他走了3天的路程，他至少他走了75英里远。那他观看远远的望见那座山，也许还有25英里。那现在他离文明有100多英里远。我喜爱这个，那创世纪22章，那就要结束了，仔细听。那亚伯拉罕走进这座山，他对仆人们说，他带了柴，完美的预表了基督和神，他把柴放在以撒的肩膀上，那手上拿着火把。那现在看看这个，我爱这里。主太奇妙了。亚伯拉罕说，你们留在这里，童子和我往那里去敬拜，童子和我还要再回来。荣耀，我必须得把这个讲出来。讲，那他怎么做的？圣经说的仿佛从死里边得回的孩子，知道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他要怎么回来呢？你要上去杀了他，他怎么跟你回来呢？但是他接受神的道，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借着以撒神要做一件事，他不知道是什么事，但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他只管往前走。是的，神要怎么医治我呢？我不知道，只要往前走。今晚我要怎么告诉我妈妈说我得救了呢？我无法告诉你。我要怎么告诉我的同事说领受圣灵重生了呢？无法告诉你。只要往前走，只要继续向前，放下一切向哥哥他前进。他走上山坡，童子肩膀上背着柴， 这预表若干年以后，神献上他的独生子，但神在那里显明他要做什么。哦，我爱这点。当他到了山顶，找到一块大石头做祭坛，他放下柴生了火。小以撒说，父亲，他说，我儿，我在这儿。以撒说，柴在这里，祭坛在这里，火在这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哦，那位老族长的心在里面颤抖，他的刀插在腰上，要取去自己儿子的性命。他说，神比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争论这个那个等等，不是我的事儿。神必预备，他应许了。那如果他应许，法兰弟兄，我这只手瘫痪了，怎么可能得医治呢？我这些年都看不见，怎么能够得医治呢？我不知道，但神应许了。哦，你把这点接受到你心里，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让这信心进入你里面，亚伯拉罕的种子。注意，接着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的手脚捆住，那以撒一句话也没有说，顺服以至于死，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拔出了刀，也许眼泪流在脸颊上，他手按住以撒的头，把他卷发往后里，像这样往后举起刀，这举手要把刀刺入自己儿子的喉咙里，因为神告诉他要这么做。就在他准备执行神的命令时，圣灵抓住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爱我。就在那个时候，他身后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旷野当中，咩咩的叫。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那什么？亚伯拉罕解开他的儿子，过去取了公羊，把他献为了祭物。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朋友们。亚伯拉罕称的地方为耶和华以诺，主必亲自预备祭物。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它的文明有100英里远。那此外，那公羊不可能在那儿，狼和狮子等等会吃了它的。那另外，它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那公羊从哪儿来的？耶和华以勒造物主说话，羊羔就存在了。他一直都在那里，那只羊羔在一瞬间就出现了，下一刻又死了。因为一个人接受神的道，神便预备了。神今晚仍是耶和华以勒，每次当男人或女人接受神的道，带着道走出来，称的是真理，神都必预备祭物。那我感到有人说，那是个异象。那不是异象，那是只公羊。亚伯拉罕把公羊放在了祭坛上，杀了它，血流了出来，那是只公羊。造物主神说话，它便存在了。神今晚能做同样的事儿，能说话便存在了。圣灵的大能够运行，把罪人转变成为圣徒。他的无所不能和他的同在在这里，他在这里，他仍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法兰弟兄，我怎么能够得救呢？我说，主已经预备了。我怎么能够得医治呢？主已经预备了一只公羊。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为这一切了不起的榜样而感谢你。保罗他撰写了希伯来书， 他说我们就有着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神在今晚我们生活在时间就要结束的时候，自从那天神在山上介绍自己是神必预备的时候，那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神迹。你为我们预备的圣灵，你为我们预备的医治，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你为我们预备的喜乐，神呢又正在抓住了膀臂，今晚我们拥抱哥哥他每个应许，作为我们自己个人的财产。父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我感到被催促着要问这个问题。你们在这里聚会已经好几个晚上了，虽然朋友今晚你没有基督，没有什么，如果你心里确信了神为你预备了一条路，从那样的生命中出来，过一个不同的生命，你愿意这么做吗？你确信神在这里吗？如果你确信了，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怜悯我一个罪人，现在我在座位上，就在这里想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无论你在会堂的什么地方，你愿意举起手来吗？愿神祝福您，女士。那还有别人吗？耶稣温柔慈爱恳切在呼唤，那你知不知道？那神祝福您，女士。也许在天亮前医生来说是心脏病发作，他去世了，他去世了。离开像这样的聚会后，每晚神都临到这里显现。神祝福后面的女孩子，我看到你的手，神的怜悯我一个罪人。我看到后面你的孩子，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说你会拯救我们？是的先生，拯救你的是你对神的信心。我看见了你先生，神祝福你的心。后面的先生，我看见了你的手，我看见你在那儿，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是的，会堂各处都举起了手，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你双手向天伸直了，神的怜悯我，为我预备。神祝福你小男孩，我看见了你亲爱的。耶稣说了什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祝福你先生，接着这么做，如果那是来自手下面诚实的心，我相信是的，那你就有永生了。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何等容易的事，只要放弃你的罪，举起手来。那会中那不要看，让神来看。祷告，神祝福你先生，神看见了。那是什么？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什么在敲你的心门呢？就在你每一个晚上都看到神彰显的地方，你能拒绝像那样的一个机会吗？何等的奇妙。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现在还有别人吗？那就有许多人。先生，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几分钟前你是死的，现在你是活的了。我不想与神学争论，但我正在说圣经所说的。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是现在时，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全心相信这话吗？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他信神之后，赐给他一个信心的记号，神赐给他割礼，那是圣灵的预表。当他相信了神以后，因信心称义，现在他要被圣灵印进神的国。这里有多少人还没有受印记的？神还没认出你的信心，那你还没有重生，你还没有认出来，然而你承认，但神还没有赐给你圣灵新生的，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今晚怜悯我吗？那我要。哦，神祝福你，太好了。多几十双的手，天父啊， 那些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你都知道，所有的男人女人一些年轻的女士男孩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举起了手，多美的景象。我们知道神的天使此时在这周围，站在会堂的附近。如果你敲了我们的心门而我们却拒绝了，那里写下我们会做的任何的事，不要在审判的那儿控告我们。但所有这些举起的手，他们接受了你，他们爱你，你是神的，照着你的道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主啊，你的道说如果他们愿意那么做，相信接受，他们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把他们聚在祭坛的周围，愿他们从神面前得到美好的更新。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如何，但我感到我里面好像有东西被冲刷了一样，好像什么东西在拖住我。那是圣灵神圣的感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那种神圣的感觉，我太爱这个了。那福音真是非常的不同，能够洗净，魂得救。那时间很迟了，那我想到，那我想我不会叫祷告队里，我想我就站在这里做圣灵让我做的事儿。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相信吗？大家听着，昨晚你们的信心提升了，那正如我说了，有东西临到我的心，说是那样的。现在你们相信，你们对神有信心，你们对神有信心吗？瞧底下的每个人，底下所有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用上来这里，那只是承认神预备了一个方式来宣告他的道，你们相信吗？那耶稣今晚活着，就在我们中间，在那里为接受神话语的亚伯拉罕创造那只羊羔的同一位神，他在这里要为你创造，你求他所做的任何的事，那是在他的祝福之中的。救恩，他为他们创造了圣灵的喜，他创造了医治，那医治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你只要接受。那我们再低头一下，姐妹，请你给我们起个调好吗？那不管是谁在那里谈的，那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那我想你为我们谈这俩医生，现今可敬，蛮有同情的耶稣，他发恩言，与人忧心，别无他名，为耶稣，受我罪行，去我忧惧。哦，赞美耶稣的名，他在这儿，可爱的那一位。天父啊，我们不配，我们只是这地上的受造之物，我们不配所求的这些事，但你本着恩典不看我们的不配，我们不是承认我们配得，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我们不求审判，我们求怜悯。亲爱的神，愿今晚神的怜悯那基于这个情况来赐给我们。那这里有几十个人举起了手，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神啊，我祈求你借着你至高无上的恩赐来做一件事，那你无用的仆人，我主要我这么说不是出于谦卑，你知道我的心，如果那不是发自我内心的，我说那样的话就是个伪君子，我不配。但愿你今晚借着至高无上的恩典，让人们拥有足够的信心，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向这群会众证明你仆人说的关于你复活的话是真的，神的今晚印证的话是真理，你愿意吗？甚至没有人靠近我，主啊，你会应允这事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没有说我们的父神一定会这么做，我只是求他的怜悯。你们愿意祷告一下吗？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会堂里有多少病人请举手，有多少病人？ 那你有权利怀疑我的话，但你无权怀疑神的话。你怀疑神的话，你就是个罪人。那我告诉了你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行在当时所行同样的事儿。他站在会众中，去到摸了他衣裳的妇人，他转向妇人说，那他发现妇人在那里，他起先不知道，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我要问你们一些学者，拯救这个词儿，那跟救恩或医治是同一个词儿吗？同一个希腊词 ,soso, 对吗？他拯救身体或在属灵上的拯救，那相信救恩，瞧，你的信心 ,soso, 救了你，相信这个，哦吼。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如果神对会众中的任何人那么做，你们相信吗？那会儿你们看到那是神，不是我。你们只要祷告，看圣灵会不会做。这里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如果地球有哪个人是我不认识的，但神与这个人同在，说出了他的事情，就像主在井边对妇人所做的，说出你的病什么的，不管是什么或别的事，你会从此时起全心的相信吗？你甚至不用被叫到祷告队列里，你会这么做吗？愿神应允。那我要你仰望哥哥他，那主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对吗？不要紧张，那你紧张了，那只要放松，说神的事的没错。那在神至高无上的恩典里，主的天使在会堂上现在就在底下。那我不是伪君子，我不是狂热者，我只是在讲真理。那如果主在这里，愿他应允我所求的这些事。那会众正在看着我，我此时正在看着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同一个火柱，它悬挂在一个妇人的头上，一个黑影笼罩着这个妇人。我看着他倒下，口吐泡沫，他低着头，他坐在那后面，他有癫痫，他坐在这排的末端，正在祈求神从他身上除掉癫痫。女士，请举手接受你的医治。在后面的你愿意那么做吗？你相信神必除掉癫痫，使你痊愈吗？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的医治，神必使你痊愈。主与你同在，姐妹，你不爱他吗？那只要敬畏，你在教会里，那火柱继续在这过道移动。他立在一个穿格子裙的女士的头上，他得了关节炎。那里坐了一个得了高血压的男子，正看着我，他系着有条纹的领带，上了年纪的男子。先生，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是的，先生，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只要说赞美主，我要你做的就这些。好了，先生，神祝福你，现在回家去，你得了医治。要敬畏，那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女人，那女士正在擦眼泪，你也有高血压，那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你也得了一治，再不要惧怕了，神祝福你，女士。是的，你瞧，是你。那我说一件事，女士，你正在祷告对吗？对不对？是的，女士，你戴着小帽子来，只要举起手的人会中看到你是谁。是的，是那个女士，你正在祷告，现在你得医治了，你相信吗？那沿着你的这一排有个女士在祷告，她得了癫痫，那为了让人们知道你是谁，那她的姐妹坐在她旁边，是个紧张的妇人， 如果是，你们两个女人都站起来；如果你们是姐妹，请站起来，是癫痫。你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那这里有人相信吗？那这底下的人怎么样呢？你们信吗？要有信心。坐在那儿带着白玫瑰或者白色小花的女士，神的国医治关节炎，身体痊愈，对吗？女士，你相信吗？那站起来，那上下跺脚，上下跺脚，那你相信的关键，那移动双手，主耶稣刚才医治了你，身体痊愈了，阿们。那主太奇妙了，你相信吗？你若能信。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按手在她身上，她得了咽喉的病，她想要得医治，阿们。是的，不是吗？女士，现在你也能得医治，阿们。要对神有信心。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你相信神在会堂里吗？我要你开始祷告一会儿。如果你认为我在读你的心思，那我就看另一边。我要某个人现在开始祷告，那只要真正真诚的祷告，只要相信主耶稣，那知道那不是我，是主。神呢，让他们得以知道你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主啊，你在这里。我看到两个人站在我面前，那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男的脊椎有问题，女的有妇科病。那他们，男的是传道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不是本地人，他是从俄亥俄来的，他名叫弗兰克，他姓格雷。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痊愈了吗？你愿意站起来荣耀什么？神祝福你。要对神有信心。还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的身上。那福音传道人们，你们今晚照我的话来做。那我走之后的一个星期，你们的会众会去到你们那里，告诉你们说他们的病得了医治，火柱正从这人去到那人，从这人去到那人，他在会众的周围。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你的至高无上和你的祝福而感谢你。天父，我祈求你来服侍，来祝福他们每个人。愿圣灵此时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医治他们每个人。愿你爱的膀臂，愿他们意识到耶和华已落，今晚在履行职责。神的天使上去追赶这些强行掳掠了人们的魔鬼的势力。神差遣他的天使，他们在这里宣告主耶稣的复活。撒旦，这场仗你打输了，从这些人身上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活的道，我命令你。